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12月3号的礼拜三的早上，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更好。
好，我喜欢你最后一句话，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更好。
我已经经常说的了。
嗯，早安，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欢迎收听呢2025年12月3号星期三早上7:30到8:30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这是良友电台早晨的节目，欢迎大家，我们还是在有效期间啊，永远有效，那就是呢欢迎您创作针对我们的线上今天有这样感动的，您可以呢创作一些的词汇，替我们做一些的广告，然后呢让万峰老师用 AI 来作曲。
哇，我想了好久，刚才说什么永远有效，我想只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才永远有效呢。
只要我们这个节目存在，
还没倒闭的时候，
对，就可以
写个圣诞节啊，江陵记跟这个线上今天的关系的歌。
圣诞节即将来了，所以能不能写一些圣诞节跟我们的线上今天有关的，让万峰老师来作曲呢？嗯，
我想到来到江陵记，万峰早点起。
哇，你说的好顺口啊。好，那么文慧在这里呢也欢迎好久好久不见的迦南外语。我刚才呢讲话有的时候呢有点结结巴巴的，是因为我的眼睛在看着大家在同心频道第五空间冒泡，很开心，好开心，真的难以形容的开心。迦南外语呢出现了，而且他说呢想念我们，还说呢终于回来了。那我就想问迦南外语，您外出了吗？还是不能上来呢？
去学另外一门外语了。
哦，真的、
我说的。
好，欢迎我们的迦南外语啊！不管呢多久没冒泡，您在我们的心中都有一个位置，每一位家人都是的。我们呢时不时就会想起一些家人的。
对，我还想起礼拜一的时候老许说他心里头很多忧虑，所以很久没上来了。
嗯，
那但是还听节目，所以呢也是纪念啊。
对，我们昨天有特别为他祷告，因为他昨天眼睛复查嘛。迦南外语说，我以前呢一直打不开。好，那昨天老哥哥给我说了方法才回来。那我说这个老哥哥呢，这位老哥哥应该就是我们的劝位子了，小天使也出现了。好了，那先介绍呢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内容，教会年历灵修进入了江陵期，欢迎大家呢好好的跟着这个教会年历灵修呢来预备自己的心，欢迎主耶稣的降生，也呢等候主耶稣的再来。接着呢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呢，今天第11讲讲到呢马太福音里头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么是关乎三个应许的后裔。原来呢在新约的家谱当中也有特别提到旧约三个应许的后裔。然后呢我们从星期一开始就一直关心大伙儿的感冒问题，因为我们已经有几个星期看到不同的家人呢在第五空间冒泡说我感冒了，而且呢感冒的时间还挺长的，很久都没有好好的恢复复原。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这一波的感冒呢这病菌太厉害了，那要注意哪些事呢？接着就是我们一起查考本周金句，来问万峰老师考个
尼西米记，
然后呢
什么赞美天上地下的神啊，那样。
你星期一的记忆力还行吗？
对，
到现在还没有落掉。 尼希米记九章六节，你知道我刚才用为什么停顿吗？
因为我没说那个章节。
因为我本来想呢，赞美你一下，然后批评你一下，后来我想想，算了，我十二月要继续的接忍耐的果子。
好，那你继续努力，
所以
一月的时候你就可以放弃了。
对，所以刚才呢，我顿了一下，哎，算了，我还是不批评你了。有带导的事情呢，也可以赶快呢摆上来，因为呢，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会为您祷告的。那希望呢，我们能够彼此的守望，记住您不孤单。好了，今天呢，要跟大伙说什么呢？其实就是提醒大家，今天是国际身心障碍者日。
嗯，对，因为
身心障碍者，你会想到谁呢？
啊，我啊，
你
我很多障碍啊，我是亚斯伯格嘛。
哦，
就是也是有
障碍。你到底有没有去测试过？
没有啊，没空啊。
第一，对呀、啊，那是你自己说的。
第二就是那个医生恐吓我，他说万峰。你真的想测吗？你测了以后，你以后的那个工作的时候呢，都被人标签为精神有病患。
你不用
啊，你的老板呢会看不起
你。
你
不用医生恐吓你，我觉得你就是把它当做一个标签跟借口。当你呢犯错，当你呢有一些不周到之时，别人开始瞪着你，看着你。开始像文慧这样要给你建议批评的时候，你就拿出这一面盾牌。所以它成为你的一个借口，
所以我有障碍啊。
嗯，
但是没问题，每个人都有障碍，每个人都有一些地方不完整的嘛。
嗯，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要彼此，身体就有很多个肢体，我们要在基督里头彼此联络。
我真是不知道如何回应万峰老师，
因为我用圣经里说
不是，因为他的亚斯伯格症呢是他自己给自己诊断的，然后呢他还借此呢说了一番属灵的大道理，所以我不知如何回应。那这个国际身心障碍者日呢，是由联合国在1992年设立的。那么主要就是促进对身心障碍者权利和尊严的理解，推动社会的包容和无障碍发展。的确，我到内地呢，我就发现很多地方呢已经开始有那个无障碍通行道了，我觉得非常好。那么也有一些商家呢，他们做生意的时候也会注意这一方面，譬如说他们的门口呢会有一条特别的通道是给轮椅可以呢上去的，这些都是非常棒的。那么对于我们身边的这些身心障碍者，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其实我鼓励大家可以的话呢，收听我们电台有一档节目特别为这一群同胞们而做的。
啊，
你知道哪一个节目吗？
就是无限飞行号。
对了，
感谢神，
欢迎大家可以去收听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江临期灵修，怜悯中的悔改。诗篇72篇12到20节，
贫穷人呼求，他要搭救；无人帮助的困苦人，他也搭救。他要怜悯贫寒和贫穷的人，拯救贫穷人的性命。他要救赎他们，脱离欺压和残暴。他们的血在他眼中看为宝贵。愿他永远活着，示巴的金子要献给他，愿人常常为他祷告，终日祝福他。在地的山顶上，愿五谷茂盛，所结的谷实响动，如黎巴嫩的树林。愿城里的人兴旺，如地上的草。愿他的名存到永远，他的名如太阳之长久。愿人因他蒙福，万国称他为有福。 唯独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能行奇事，他是应当称颂的。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
诗篇七十二篇十二节说：贫穷人呼求，他要搭救；无人帮助的困苦人，他也搭救。承接着前一篇的信息，诗人将统治的荣耀与对弱势者的拯救呢，紧密的相连，为我们揭示了悔改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就是从自我中心转向上帝的怜悯心肠的实践。诗人所描绘的理想君王形象呢，是特别关注社会中最容易被忽略的群体。第十三节说，要怜悯贫寒和贫穷的人，拯救贫穷人的性命。这强烈的对照出我们内心的真实光景。那多少时候我们活在自我的围墙之内，对别人的苦难呢，视而不见。真正的悔改必须包含从自我关注到他者关怀的这个转向。当我们诚实地面对内心呢，会发现自己常常以忙碌作为借口，对于身边的贫寒人，可能呢是心灵贫乏的家人，需要帮助的邻舍，职场中受欺压的同事，我们呢闭上了眼睛，堵住了耳朵。这需要我们在上帝面前悔改，并且求他赐下怜悯的心肠。在经文中，君王对弱势者的拯救，显明了上帝国度的价值观，就是真正的伟大在于服务最微小的人。这挑战了我们对成功的定义。我们追求的往往就是社会所认可的成功啊，事业成就、物质丰富、受人尊重等等。但是上帝眼中的成功呢，却是人能否活出他的公义与怜悯。悔改意味着重新调整人生的优先次序，从追求世上的成功转向实践天国的价值。这篇诗以颂赞来做结束。第十八节说，唯独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能行奇事，他是应当称颂的。当我们的生命从自我转向怜悯，便成为上帝荣耀的见证。一个悔改的生命必然结出怜悯的果子，吸引人归向恩典的源头。求主光照我们，看见自己对他人需要的漠视，并且赐下力量，使我们的悔改不单是内心的懊悔，更是具体的怜悯行动。阿们。次感动不如一次行动，不要吝啬我们力量的渺小，从最小的关怀行动开始，例如对身边的人的一个支持的微笑。他要怜悯贫寒和贫穷的人，拯救贫穷人的性命。诗篇七十二篇十三节。
江陵七灵修，怜悯中的悔改，作者郑佑中，播音李崇恩，2025年12月3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你知道我的软弱，你用圣灵的大能来坚固我，你的恩惠和慈爱为我预备，你心事极其广大，你的怜悯不知断绝，满有恩典。我寻求你，仰望你的容颜。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 良友点 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怜悯原是笑，审判夸张，我呼求。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早上7:47，您正在收听的是12月3号星期三早上直播的《线上今天》。刚才我们有一段美好的时光，那就是我们一起透过教会年历灵修，我们来亲近神，我们领受神的话语。诗篇72篇12到20节，主题是怜悯中的悔改。非常谢谢我们的劝慰子啊，我觉得他跟华根弟兄好像在轮班啊。那么华根弟兄呢，把我们灵修的经文还有文稿呢摆上第五空间，那他没有这样做的时候，就轮到我们的劝慰子了，老大哥，非常好。那特别是提醒我们，就是如何去实践，百次感动不如一次行动，不要吝啬我们力量的渺小，从最小的关怀行动开始。例如今天是国际身心障碍者日，那么就关心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那么、
我不会这样分析诗篇七十二篇，我反而呢会把这个礼拜的经课呢，就是诗篇七十二篇跟以赛亚书11章的那个上山联系起来。就是说呢，其实这个部分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到有很多贫穷人，他有搭救，然后呢有一天在这个圣山上面呢，都不伤人，都不害物，那个人跟人的那种恢复的那种和谐啊，逆转呢、才是这个今天的那个经课的那个意思。
是，但是你怎么样逆转呢？
就是透过这个耶和华的能力掌遍全地。
对，
就是诗篇72篇也说耶和华作王嘛。
是，那我知道 万峰老师说的是对的，我们的神他的能力呢遍及宇宙，但是呢也不要忘记，在主耶稣再来之前呢，我们在这个宇宙当中，我们是神的代言人，我们是他的见证者。所以呢，心动不如行动，今天呢就关心有需要的人，特别是呢我们身边有身心障碍者，那么也许我们自己本身就是身心障碍者，例如我们的万峰老师。
嗯，对。
可是呢也不要轻忽，你也有力量的，例如你可以举起你祷告的手，为有需要的人来守望，是不是呢？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
亚当的家谱，出生死亡，循环再循环。
耶稣基督的家谱却没有死亡。
亚当和耶稣基督的家谱有何不同？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来吧，让我们一起探讨两个家谱的奥秘，
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两个家谱，
第四章，马太福音，基督的家谱，关乎三个应许的后裔。之前已经介绍过旧约中所应许的三个后裔：女人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这三个后裔的应许就是关于弥赛亚启示的主轴，也和三个约表里相扣。耶稣基督的来临自然就是这三个后裔应许的应验，而最能呈现这三个应许被应验的就是家谱，它能清楚显示一个人的出身和来历。因此马太以家谱介绍耶稣基督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事了。由这家谱，我们不仅可以整全地看见神应许后裔的意义，也可以看见神实现他应许的过程。由于马太刻意将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置于起始标题的位置，无论就其重要性和内容的丰富而言，都应详加讨论。一、亚伯拉罕的后裔。马太的家谱在标题的部分虽将大卫的子孙置于亚伯拉罕之前，但在家谱的记录上仍是始于亚伯拉罕，这固然显示了大卫的子孙是本段家谱的主体，然亚伯拉罕至大卫的这一段谱系也不应忽略。它不仅和外邦人的得救有关，也和全书的信息有关。在本书的第三章，我们已经介绍了亚伯拉罕之约的缘起、发展及指向。虽然依照神应许的时间点，献以撒的过程及后续神向雅各建立誓约的场景内容来看，这应许的后裔应是指向那位弥赛亚，然而在耶稣基督来临之后，这应许已来到实质应验的阶段，因此使徒们必有更清楚而具体的诠释。 A.叫人得福的后裔。马太以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作为家谱的标题，使已被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立下明确的指标。这后裔的应许本就是指向耶稣基督。由于按着原文，马太用儿子一词来表达后裔，因此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既是应许的第一层应验。如此，以撒一生的重大经历既有影像的意义，其中尤以献以撒之事件最为明显。使徒保罗的确也曾多次从这个事件解释基督和他的救恩。 加拉太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又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保罗的这两段话明显是以亚伯拉罕献以撒，并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为主体，因为经文的中心就是亚伯拉罕的福和叫人得福的后裔。在第十三节中指明，基督被挂在木头上是为着人可以得着亚伯拉罕的福，这木头指的就是十字架。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是为人成为赎罪祭，如同在献以撒事件中神所预备的燔祭羊羔，因着他的献上，人得以得着神所要赐的福，应许的圣灵。换句话说，基督就是世人得福的凭借。在第十六节，保罗则明指神在亚伯拉罕之约中所应许的后裔就是基督。固然保罗的话有其启示上的权威性，然而马太加普的标题可成为保罗之论点强而有力的辅证。 B. 得福的福音意义。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来认识亚伯拉罕的福。为何保罗说圣灵就是神当初应许亚伯拉罕的福？当初神所应许的不是产业吗？以色列人从亚伯拉罕之约所承受的不是迦南地吗？一，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得产业。的确，当初神指着迦南全地对亚伯拉罕说，这地要赐给他的后裔成为他们的产业，而且是多次的强调。这得地的应许后来成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标，对曾经为奴的以色列人来说，这产业象征了安息、自由和丰富，所以这应许之地又称为流奶与蜜之地，或安息之地。然而，后来先知们的信息渐将产业的内涵灵异化和国度化，也即他们将神应许的产业指向末后的国度。二，马太将得福国度化。马太除了以亚伯拉罕的后裔作为书卷的开始，在后续经文的发展中也不断地把神应许亚伯拉罕后裔的福指向基督的国度。例如在登山宝训中的福，既呈现清楚的国度指向。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马太福音五章五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马太福音五章八节，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马太福音五章十到十二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这些经文中，福和天国有互为表述的关系，其中地土一词也是天国的另类表述。进一步说，这些福之所以宝贵，正是因为它们是天上的而不是地上的，是永恒的而不是暂时的。三，保罗以亚伯拉罕的福诠释救恩。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保罗将亚伯拉罕的福指向圣灵，这和产业的应许似乎有相当的差异。事实上，圣灵就是人得基业的凭据。 保罗解释圣灵和信徒得基业的关系时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民被赎。因此圣灵不单是信徒得救的凭据，也是得基业的凭据。在加拉太书3:29，保罗接下来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很自然地连接了圣灵和产业的关系。事实上，加拉太书的救恩论本就是以亚伯拉罕之约为骨干，保罗的论述完全是以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为依据。亚伯拉罕一词在第三、四两章一共出现了九次，试看下面的这几节经文。加拉太书3:9，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加拉太书3:14，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加拉太书3:29，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加拉太书4:28又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此外，保罗在以弗所书1:3-11也用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来解释信徒在基督里所得的基业，其中的内容包含了救恩的主要内涵，如得儿子的名分、得蒙救赎、过犯得赦等等。如此看来，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应许就是福音概念的浓缩版。当马太宣告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时，等于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实体，神所应许的福如今借着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二，大卫的子孙。接着启示渐进的原则，三个后裔应许中最后出现之大卫子孙应是这一组应许的最高峰，而伴随着大卫子孙的是大卫的国，两者实是一体之两面。就以神与大卫所立的约来看，共有四个重点。历代之上17:11-14，永不受扰害的地，不在迁移的安息之地，永远的君王，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永远的国度，国必永远坚定。建殿之君，要为神建造殿宇。这四个重点分别关乎大卫的国和国度的君王，而后续先知们关于大卫后裔的预言基本上都是顺着这四个重点做更深入的发挥，也即国度的君王与他的国。例如先知以赛亚的话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这预言中既有坐宝座的君王，也有他永远的国。 A. 大卫子孙的来临。马太在书卷的一开始即以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为旧约中大卫之约和所有关乎这大卫子孙的预言下了最清楚的注脚及定论，这应许的大卫子孙就是耶稣基督。比较引人注意的是，按照原文的次序，马太家谱的标题把大卫的子孙放在亚伯拉罕之前，就大卫之后家谱的发展来看，也都是大卫家做宝座的王。显然大卫的子孙才是这家谱论述的中心。当我们读这家谱之时，不仅要看见基督是大卫的子孙，而且要看见这子孙的应许被成就的意义。 B. 大卫的子孙与大卫的国，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句话不仅宣告了基督的来临，也同时宣告了基督国度的来临。而天国和天国的君王正是新约信息的目标，也是马太福音的主题。马太在后续的经文中先以天国的律法作为耶稣传道的开始，之后又以一系列天国的比喻和天国真理的教导作为他讲论的主轴。在这些比喻和教导中，天国不仅应是信徒信仰的目标和盼望的所在，也是救恩的终极实现。不论是施洗约翰或是基督出来传道时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天国实则基督的国。所以耶稣在面对比拉多的质问时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在这里主称弥赛亚的国为我的国，因为他就是这国度的君王。当他最后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群众用迎接君王之礼来迎接他，而且高声的呼喊，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然而马太并非用基督的家谱为开始，乃是用耶稣基督的家谱为开始，因为犹太人所期待的弥赛亚国度在内涵上和实质的基督国度有很大的距离。耶稣的名字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指明了基督的国是救恩性质的国，并非政治性的国。三，女人的后裔从女子所生。耶稣的家谱讲到基督的出生时说，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句话甚为特别，因为整个家谱都是以男性为中心，即便是讲到他玛、喇合和路德时，也是说犹大从他玛氏生，比阿斯从路德氏生。在这几个特殊的生中，男性仍然是主体，不过加上了女性名字的说明。独有这里特别指明耶稣基督是从玛利亚所生，既不是约瑟生耶稣，也不是约瑟从玛利亚生耶稣。这样的表达法等于完全排除了耶稣和约瑟之间的血缘关系，这是100%的童女怀孕生子。而马太在后续的解释中也特别加上了天使对约瑟所说的话，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乃是从圣灵来的，使读者明确知道这位特殊的后裔是全然从神来的。所以耶稣基督既是女人的后裔，也是神的儿子，这两者完全不可分割。 A，女人后裔是弥赛亚应验的必要条件。虽然神曾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要使万国得福，神应许大卫他的子孙要永远建立在他的宝座上，然而这些应许的应验都必须成就在女人的后裔上。若那位后裔不是女人的后裔，那么他无以叫万国因他的来得到福，也不可能建立在君王的宝座上直到永远，因为唯有神的儿子来到才能成就神一切的应许。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最后说成了，那是一个伟大的宣告，神所有的应许这一刻都被成就了。女人的后裔则证明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而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句话等于是宣告了 女人后裔的应许已经应验，因而神指着这三个后裔的相关应许也将逐步应验。因此，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却是见证耶稣是基督最不可缺的一句话。马太以这句话为耶稣基督的家谱画下最重要的句号。 B， 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不过马太也没有忽略该说明的重点，在十六节的前半句，他说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固然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句话是不可或缺的介绍，然而交代约瑟是玛利亚的丈夫这句话也同样重要。因为若约瑟不是玛利亚的丈夫，那么整个家谱的叙述就显得没有意义，因为那是约瑟的家谱，是一个和玛利亚毫无关系的家谱。此外，若约瑟不是玛利亚的丈夫，那么耶稣就没有一个合法的身份成为大卫宝座的承继者。虽然约瑟不是耶稣肉身上的父亲，可是因着他是玛利亚的丈夫，即可成为耶稣律法上的父亲，这已经满足了王位继承上的必要条件。所以第十六节是这个家谱重要的结尾，他和家谱的起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彼此呼应，见证了基督既是三个应许后裔的应验，也是大卫宝座的继承者。他的来到为神应许的救恩揭开了序幕。
在你宝座前，众天使匍匐敬拜，让万国万邦在天上说愿救恩归于宝座上的神。
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内容来自汪川生牧师著作《亚当与耶稣基督两个家谱的奥秘》，由杨谦老师播音。
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短信号码13229966022，开头请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好，12月3号啊，欢迎你跟我们一起线上。今天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更好。
好，欢迎我们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呢，冒泡冒泡来听节目，告诉我们你跟我们在一块有这个属灵的空中大团契，每早晨一起呢我们相聚，哇，这个心情马上飞扬起来了。线上今天正在为您直播，这是12月3号星期三早上的节目，那么良友电台制作的万峰老师狮子吼爵士武功出现了，还有文慧在这里。那我看到了雪儿呢，好像是牙疼，对不对？然后我们真的要为你祷告了。刚强呢，一直有便秘的问题，那好像大家呢也给他呢支招给意见，那是不是呢要去大医院呢做一个检查？那还有呢，就是看到了清风非常棒啊，已经找到了店面，我们为此感恩。也看到了彩虹109。他要祷告，要做见证，因为他在女儿家里啊，那么要学习呢怎么样就是入境随俗，虽然是自己的女儿，但是不要忘记了他结婚了，他已经是独立的个体，他有他自己的家了。好了，那这一周呢是12月的第一周，我们关心大家的健康，特别是近期不断有听众感冒啊，我们看到有新闻就特别的提到呢，有一则新闻触目惊心，6岁的女孩因为感染甲流，短短2天之内病情急剧恶化，发展为罕见的急性坏死性脑病，被送进了 ICU 抢救。
哎，我不是前几天才说过，现在流感很厉害，就有空就打个这个流感疫苗。
啊、你星期一说过了，我们都知道你去打过了
啊。
文慧都没去打，反正万峰老师去打，
免费送给我们。
嗯，好的。那医生就特别提醒啊，感冒是心衰的重要诱因。昨天呢，文慧跟小燕老师就在这儿呢，告诉大家要注意感冒引起的心肌炎。那如果感冒之后有出现一些信号，就是你的心脏在向你求救。总共呢6个信号，第一，呼吸困难，稍微活动一下你就感到憋气、气短，或者是晚上呼吸急促，因此而惊醒过来，甚至呼吸困难，没有办法平躺。那这是第一个信号，呼吸困难。第二个信号就是夜间咳嗽、咳痰，出现了白色或者是粉红色泡沫状的痰，站着或者是坐着，你会咳嗽啊，但是减轻了。记住啊，晚上会咳嗽咳痰，那个痰有一点粉红色的啊，这是第二个信号。第三呢，水肿，你的腰髋部或者是你的下肢，就是你的双腿双脚出现对称性的凹陷性的水肿，那一摁下去它不会马上弹回来，有个凹洞在那里的，然后对称性的就是两只脚都有的水肿。
对，因为你一按你的皮肤弹不回来呢，这个肯定有问题的
了。对了，还有
你吐了什么粉红色的痰，代表有血在里头了。
是的，还有第四个信号，乏力、心慌、心脏收缩功能下降，那泵血的功能减退，所以你会乏力，你会觉得心慌慌的，说不出来的心慌。第五个信号，消化道的症状出现腹胀、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这些的症状。第六个信号，少尿，因为呢外周器官供血不足，心脏是提供血液的嘛，供血不足，肾血流量减少了，尿量就很明显减少。所以记住这6个信号哦，呼吸困难、夜间咳嗽咳痰、水肿、乏力、心慌，还有呢消化道症状啊，腹胀啊，食欲不振啊，呕吐、恶心，还有就是少尿。
我们的李姊妹呢就说，哎呀，昨天我就中招了。哎呀，
哦，所以李姊妹你要好好的休息啊，因为这波的感冒病菌真的是很厉害，好好多喝一点温开水，多休息，然后可以的话呢吃维生素 C。
窗沿的时候， 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你，免得
尼希米记九章六节，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你。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尼希米记九章六节说到，唯独你是耶和华，这是以斯拉祷告的核心。而在尼希米记第九章里呢，我们更可以透过以斯拉的祷告更完整的认识耶和华。
知道，首先呢，他就说呢，神造了天，还有天上的天，还有天上的万象，
是
地和地上的万物，海中还有海中所有的。
对，所以第一项呢，就是神是创造者，他创造并托住万有，那么这强调了神的超越和主权。那么另外呢，7到8节讲到呢，神是立约者，神拣选亚伯拉罕和他立约，应许赐地给他的后裔，那么神坚立并且成就盟约，这显示神的信实。那么9到11节讲到神是救赎者，神看见以色列人在埃及的、
我知道来来去去都是过红海啊，
因为就是透过历史来让以色列百姓重新的知道这位与他们立约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云柱火柱啊，
所以呢，对，这就显示出神的怜悯和拯救。然后呢，15节呢就说到神是供应者
啊，那就满啊，
对了，
磐石出水啊，
对了，
那些。
这就表明神的恩典和供应从不匮乏。然后呢，26到31节就讲到神是管教者，当百姓不听话的时候，神降下一些灾害，或者是让外邦人来跟他们打仗。那也就是说到神是公义的，但他也是慈爱的。最后呢，32到37节讲到神是信实者，虽然百姓一再失败，但是神
终于回家了，
对，神仍然守约施慈爱，使他们被掳而得归回。好，所以呢，认识神各方面让我们呢在神的面前呢更知道如何来依靠他。有个问题一起来思考。
好，你有没有曾经经历神的奇妙作为让你更加认识神呢？
有了基督加忍耐，有了忍耐加前进，我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做演戏。
好，
唱唱
学习在现在，以后用在的，以后用在的全能者，阿们。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他们这孩子在街道，阿们。
哦，赞美的孩子最喜欢。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
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纪念呢，首先纪念一位刘姊妹的孩子，宋弟兄吧，他呢就要写评职论文升职啊，请你保守他在面对这个升职的时候，不是单单想要怎么升职，而是想到有更大的承担，更大去改变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更能够服侍你啊。主要我们也为青青听来祷告，他每天都不想上班，有些时候真的有点压力，请你帮助他面对每天上班的挑战。我们也为天骄的寇阿姨来祷告，他有心脏病，现在跳得很厉害，就请你帮助他一个人在医院里头有能力去面对，医生也立刻可以帮助他。也纪念齐安啊，他的看到这个脑膜炎呢，他的家人的脑膜炎呢，就
是妈妈
妈妈的那个脑膜炎，那个出来的效果呢越来越好，但是找到肺部的一个状况，就请你帮助他找到医疗的那个方法。我们也为雪儿持续的牙痛，这个刚强持续的那个
便秘，
还有呢白熊持续的睡不好，都请你一一纪念，请你帮助他们呢可以克服他们的身体的那个情况。我们呢也为这个樱桃来祷告，纪念他去送这个侄女的娃娃上学啊，要在侄女家里头住一段时间，请你适应，帮助他适应。也为山东彩虹109呢也得在他的女儿家里头生活一段时间，请你帮助他适应来祷告。我们最后呢为这个清风呢找到店面来感恩，也为李姊妹面对这个流感来求你去医治。我们这样的祷告都一一呈在你的面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你走了那么远的路啊，
顺服神，
只为了
就能找到心灵真正的自由。
但就算这城市再寒凉再冷漠，你心头那捧雪也依然要温热，再残破人间拼凑一个完整的魂魄。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谢谢我们的万峰老师带领我们呢、真是广东这边有一句话形容一轮嘴，
没办法，有时间有限制。
对，但是我们的神知道的，他会一一提名，圣灵会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的。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三。
好，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张开双手。